今日我哋一同嚟到思想第三章嘅第五、第六两节非常非常宝贵嘅经文，让我哋喺呢两节经文嘅带领之下，我哋走人生嘅道路。箴言第三章第五、第六两节，请听我读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在第三章思想到，在这个世俗潮流的社会里面，我们要为神作见证，我们必须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这种的圣经告诉我们是委身顺从神的人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一个建立慈爱信实品格的基督徒。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第五第六节的经文这里提醒我们，是一个彻底倚靠神的基督徒。当我们能够彻底倚靠神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俗社会里面为神作美好的见证。世俗社会说神没有存在，所以没有神可以依靠，唯有依靠自己，而依靠自己是充满了痛苦和艰难的。自己去面对生活，自己去面对艰难是不容易的。刚刚拿到这个文学诺贝尔奖金的华裔的作家高行健，在他作品里面就充满了过去差不多100年来最流行的人生哲学，就是所谓存在主义。存在主义就是告诉我们神不存在，如果没有神存在的时候，我们要靠自己去找出人生的意义。人生没有意义的，我们好像一个被掟入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一样，然后我们要找自己的出路，我们要找自己人生的意义。所以这种存在主义、实存主义的哲学呢，是充满了焦虑，充满了空虚。而且在世俗潮流里面，我们看到人因为没有神的缘故，他们不会说我人生是寻求荣耀神，这个只不过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的。他们人生的目的呢，寻求荣耀自己。巴别塔的时代，人已经积极努力在那树建造一个塔顶，一个塔，塔顶通天，你都荣耀自己。直至今日，人类仍然在寻求要荣耀自己。其实一出世的时候，我们就懂得怎样去荣耀自己。小朋友很小所寻求的是荣耀自己。好像一个小朋友有一天对他爸爸说，他说爸爸，我们一起来玩扔飞镖。爸爸说怎样一起玩啊？有小孩子说，我负责扔飞镖，你负责大声叫，好嘢好嘢。我们人总是懂得寻求荣耀自己，这个是世俗的文化。我们怎样在这样的世俗文化里面来到是寻求与神同行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要彻底的，彻底的来到是依靠神。所以我们从第五、第六节来到思想三个的条件，成为我们彻底依靠神，我们必须做得到的。第一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但我们首先明白什么叫仰赖，什么叫倚靠。仰赖这个的字眼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分身的意思，即是说倚靠住、蒙住。当你累的时候，你挨埋蒙墙那处，你整个人挨埋蒙墙那处。当你入来这处的时候，你整个人坐在张凳那处。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倚赖，圣经所讲的倚靠。当你今晚好累回到家的时候，你搭在床那处就睡着了，好舒服，整个人瞓身在张床上面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对神那种的瞓身的倚靠，彻底的倚靠。其实所有的人，我时时说呢，在这个世界要活得好，甚至乎要活着的时候，都必须要懂得仰赖，懂得倚靠。没有人说我是靠自己，完全靠自己过生活的。没有人。小时候靠父母是吗？ 你识爬啫嘛，行路都唔识，咁点样靠自己啊？大个出嚟读书要靠先生教你，出去做嘢要靠你嘅同事，靠你嘅老板，靠你同行嘅人，做生意都要靠有你嘅顾客，系咪？唔系嘅时候，你点样生存呢？冇一个人喺世界上面活着是完全靠自己的。但是今日世俗的人对这个倚靠有两种的看法，一种的看法就是完全我是靠自己的，这个是骗自己的。所以我们常常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都是说，很多人都说我靠自己，我不用靠耶稣的。是没有人真正靠自己，真正靠自己的人是痛苦的。好像那个七十几岁的长者，他的儿孙对他说，你从来都咁大年纪都冇坐过飞机，我哋依家咧一齐夹钱俾你去坐一次飞机。佢话唔好啊，好辛苦嘅。你都未去过，你点知辛苦嘅？行唔得噶啦，我唔想去。啲儿孙话咧，你一定要去，所以就买张飞机票俾佢坐一段短程嘅飞机。翻嚟嘅时候，你话七十几岁嘅老人家啊，真系坐飞机好辛苦啊！点解咁辛苦啊？坐飞机咁短程好舒服噶，我唔敢坐落去。怕坐下去的时候呢，架飞机不会跌了下去。又好像那个长者担着担菜在烈日之下在公路那处很辛苦，满头大汗，有架货车经过的时候停下来，请你上来我货车那处，我货车空的，我车你去边处都得啊，不好了不好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得的了。不是你，你中暑怎么办？你上来你年纪这么大。咁啊，去到目的地嘅时候，呢个嘅司机落嚟要请呢个担担菜嘅老人家落嚟，见到佢咧满头大汗，面都青晒。原来佢一直咧都系担住担菜喺呢个货车上边。今日完全依靠自己嘅人就系咁样，咁可怜系咪？咁可怜。嗱，今日咧好多世俗嘅人都知道自己系唔可靠嘅，总系有一日。自己的办法会成为过去，不能够再靠自己。所以今天世俗人走另外一条的道路，依靠的道路，就是什么都依靠。特别新纪元运动里面 的人告诉我们，耶稣可靠，你就向耶稣祈祷咯。有一天耶稣不得的时候，你去找风水咯。风水不得的时候，你去通灵交鬼，求其你找到什么帮到你的，那样东西就是好的，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，依靠什么都得，只要帮到你，信乜嘢都好，帮到你，唔好互相排斥。你中意信呢样，佢中意信嗰样，大家互相接受，乜嘢都得。但系圣经点样教导我哋呢？我哋要成为一个专心依赖神嘅人，呢个第一个条件，专心依赖神。一个靠自己嘅人，唔系专心依赖神；一个乜都靠嘅，唔系专心。依赖神，专心就是全心全意的依靠神。基督徒都有三种的基督徒，在这个的依靠的真理上面，有一种基督徒很君子的，他说，神啊，你日理万机，所以我不敢麻烦你，我自己做得到的我就做了，我不行的时候我找你。这些基督徒呢，不是专心全心的依靠神，他当神是999咁，系咪？有难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嚟啦，你帮我。这个不是专心的依靠神。另外一种基督徒，他又要靠神，又要靠自己。他知道自己不得，但他自己又要嚟。他知道神可靠，他又要靠神。这些基督徒呢，好似一个小朋友，我哋话呢，去嗰个商场嗰处，见到呢样又要去睇，嗰样去睇，结果呢拖住佢爸爸走去呢处，又走去嗰处，个爸爸俾佢拖得好辛苦，跟住佢走。呢基督徒唔系跟随神嘅人，而系呢要神跟随佢，又唔舍得离弃神，又要找住神，神啊，你跟我走，系带领神走路嘅基督徒。不是专心仰赖神的基督徒。另外呢，第三种基督徒是懂得怎样专心依靠神的基督徒。 专心倚靠神的人，他无论什么环境，好像保罗所说的，我都可以知足。保罗到年老的时候才学到这个功课，完全的倚靠，专心的，全心全意的倚靠。全心全意的倚靠就是股市起的时候他开心，股市跌的时候他一样那么开心，因为他不是靠股市嘛，他靠神。读书成绩好的时候他很开心，成绩不好的时候他对神说，神我尽了我的能力了，我很开心，虽然我成绩不好但我尽了我的能力。顺境的时候他感恩，逆境的时候他都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给我经历这样的情况，求你帮助我在逆境里面学到功课。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他都能够知足，就是因为他懂得怎样专心一意的倚靠神。第二个的条件，我们成为一个彻底倚靠神的人，就是这里第五节的下半节那里说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如果我们要彻底的倚靠神，要放下自己，要放下自己的聪明，不是说我不去想东西，不是说我不去运用我的机智，让我先倚靠神，求神帮助我懂得怎样运用我的聪明、我的智慧、我的机智。放下自己，一个不懂得放下自己的人，一个不懂得放下自己的聪明的人，是不懂得彻底倚靠神的人。所以神要使用一个人，要大大使用一个人的时候，要他学一个功课，彻底的放下自己，彻底的放下自己的聪明。摩西在旧约里面，神最大使用他，神用40年的时间要他学习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的聪明。他在皇宫里面40年学识有了，权势有了，而且呢操练成为一个孔武有力的人。所以他说，我要出来拯救我的同胞，这个的以色列人脱离这个埃及人的手。一出去的时候就打死一个埃及人，结果出了事，神将他放在旷野的树40年，好像牧羊，牧羊我相信给他学一个功课，看到一个事实，人好像羊一样，没有牧人是不得的，人好像羊一样，必须有牧人，依靠牧人，依靠自己呢是不行的，没得吃的，没水喝的，很多的野兽都强过这只羊，要吃了它的。神要摩西学习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的聪明，彻底的投靠神。所以当他40年之后，神在这个荆棘丛里面呼召他，好了，得了，你可以出来，我要使用你。结果他五次的圣经话咧推搪神，第一个推搪话，神啊，我是边个啊？以前他不是咁谂啊，40年前我得噶，依家咧神啊，我是边个？我唔得噶嘛。所以神的回应就是话咧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你唔得，但我与你同在，我得嘅。神俾佢40年的操练成功啦。第二个的推搪，他对神话咧，咁如果这个嘅。法老问我你的神是谁，我都不知道，他承认自己不认识神。神说，你告诉他我是那位自有永有的神。他说，神啊，都是不得，我去法老那树我没有权力，他有那么大的权力，我怎样讲得服他。神对他说，我给一支杖你，这支杖帮助你行神迹。他都是说不得，我神啊，我是绝口笨舌的。就说，好啦，你是绝口笨舌咩？我叫阿伦你哥哥成为你的代言人。最后呢，他差不多什么藉口都没了，想不到藉口的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神啊，你派第二个去啦。神好不高兴，他们神对付这个地步呢，真的看见自己一无所有，跟40年前完全不一样，是吗？咁样睇到自己一无所有嘅人，自己何等嘅软弱嘅人，神开始能够使用得佢，因为神嘅能力要临到佢，好似保罗一样， 神用一支刺加在他身上，他祈祷，神没有将这支刺拧开，他又祈祷，神又没有拧开，再祈祷，又没有拧开。但是神给他看到，这根刺要在你的身上。这根刺是什么？我们不知道，只可以估一下。神说有这根刺在你身上，是叫你看到自己的软弱，不能够靠自己。神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的。所以他说，我要夸自己的软弱，因为我几时软弱，我几时就刚强。这是一个属灵的秘诀来的。几时我们不再靠自己，神说我的能力就要临到你。第三，我们怎样成为一个彻底依靠神的人呢？除了我们专心的依靠和不靠自己之外，第六节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。要认定神，认定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要知道神。这个知道不是单单头脑那种的认知，哦，我知道神的存在，我知道神是怎样，我是神是怎样的，那些是神学上面的认知。但这里这个认定的意思，有一个全人投入去体验，去真是愿意确认这个事实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越认识神，我们越懂得投靠祂。今天我们不能够投靠神，常常是靠自己，靠不定的时候找周围的人，周围的人都帮不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死死气气的去到神的面前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？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。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，经历神的宝贵和真实的时候，我们会懂得投靠祂。有三个小朋友一起出街去玩，玩到没玩的时候，去擒一个篱笆。我们一擒了上去之后，擒上去就容易，上到去的时候要落来，落不到来。有个途人行过的时候，要帮这三个小孩子，他这三个小孩子，你跳下来，逐个跳下来，我，哦，接住你。第一个跳下来，第二个又跳下来，第三个不肯跳，叫他下来吧，不跳，下来吧，又不跳。结果很辛苦呢，帮到这个小孩子下来。这围观的途人就在住，为什么两个跳了，有榜样给他看，他都不跳下来呢？为什么你第三个小孩子呢，不敢跳下来呢？这个接住这两个小孩子的男人对那些途人说，那两个肯跳下来的是我的仔来的，那个不是我的仔来的，他不识我，他不信得过我，那不跳下来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为什么我们不懂得完全彻底的依靠神呢？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多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去经历神，去认识神，回来参加成长班，生命成长，回来参加礼拜三的祈祷会，亲近神，每天都有好的灵修。我们去亲近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懂得投靠神。这里说要认定神，认定神是那位全能的神。当我们认定神是创造天地万物那位那么伟大的神的时候，我们懂得投靠祂。当我们认定神是管理万物，不是只是大件事，小件事祂都管理的，连你的头发祂都管理的。耶稣基督说，你有多少条头发呢？神都数过。我们都不懂管理自己的头发，一梳就甩了很多条，是吧？但是神每条都数过，管理万事的神。有一位我们认定是这样的神的时候，我们懂得大小事情都去投靠祂。我们认定神是改变环境的神，祂可以叫太阳停在空中不动，等约书亚完成祂的战役。耶稣基督可以叫死人复活，可以平静风和海。我们认定我们的神是改变环境的神，我们投靠祂，因为祂是这样的神。我们更加认定我们的神是无恩有慈爱，世界上没有任何的慈爱可以跟神的慈爱相比，因为祂爱我们到那个地步，祂将自己独一的儿子赐过给我们，甚至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。 弟兄姊妹，还有世界上面任何的爱比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更加伟大呢？当我们认定我们的神是满有慈爱的神的时候，有最伟大的慈爱的神的时候，他爱我们爱到底的那位的神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认定这样的神的时候，我们懂得怎样投靠他。这里还教导我们怎样来认定我们的神呢？第六节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，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上，你去认定他，即是说大小事情都认定他，一生生活在认定相信神上面，一个信靠神的人，不是说等到自己不行的时候才信靠神，一个信靠神的人，他的信靠是一个生活方式来的，不是等到病入膏肓的时候才去祈祷依靠神，是没有病的时候健康的时候都在那算为自己的健康来祷告依靠神，不是说自己落在失业里面才去依靠神，而是自己的职业如日方中的时候，最好的时候就在那算学习在我们的职业上面依靠神。这个是第六节所教导我们，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认定他，我们依靠他，神要的是一个过依靠的生活方式的全人全时间依靠神的这样的人，在一切的事上依靠他的人。有两个基督徒行路，他都很热心谈一下自己属灵的经历，有一个说我今朝灵修的时候呢，读到一节的经文，这些经文呢给我很大的帮助，这些经文呢记载在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，当我惧怕的时候我倚靠神，他说我得到这节经文呢很宝贵，以后我有什么的事情呢我懂得去倚靠神。但隔离他的朋友说呢，我今朝有灵修呢，我得到这节经文比你更加好，他说有什么那么好他说在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我要倚靠神就不惧怕，当我常常倚靠神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惧怕，我不是等到惧怕的时候才倚靠神。两次圣经都宝贵，有些人确是需要在惧怕的时候去倚靠神。但无敌说有些坐头等的基督徒，他们是我常常倚靠神，所以呢我不会有任何惧怕，我亦都希望成为咁嘅基督徒，喺一切嘅事情上面去倚靠神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喺我哋生命里面有咩偶像系我哋所倚靠嘅？任何东西我哋爱佢倚靠佢多过倚靠神嘅，嗰个系我哋嘅偶像。旧约以赛亚先知都有佢嘅偶像，佢偶像呢系乌西雅王。乌西雅王治理国家治理得好好，军事又好，政治又好，经济又好，所以国家太平52年咁耐，咁啊嗰个时期嘅以赛亚话：哇，咁啊，我做先知几容易啊，几容易做啊，国家太平啊嘛，个个都快乐。但后来神将乌西雅溺害，当乌西雅死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嘅以赛亚好伤心，好难过，因为失去佢嘅倚靠。喺嗰个时候，以赛亚书第六章嗰、那个异象出现啦。他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整个的圣殿，神直接那个异象告诉他，你的偶像除去了，今天你要专一的依靠我，我是你所敬拜坐在宝座上面带领你的那位的主，衣裳垂下遮满整个的殿，就说在你的生命里面每一个的部分，我的能力主权都要临到你的生命，你要完完全全的整个生命你都是投靠我，我要成为你的主你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你的乌西雅呢？放下你的乌西雅，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依靠你的神，神必定帮助你。第六次结尾的时候说，我们是一个彻底依靠神的人，神怎样恩待他，他得的什么赏赐？这里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 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何等宝贵，人生最需要的就是一位领路的那位的神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因为人生的道路好像在黑暗里面摸索一样，人生的道路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森林的里面，老虎在树叫，狮子在那树怒吼，豺狼出现。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这样末世的时代里面，神必定指引我们的路。当我们肯投靠，彻底投靠这位神的时候，祂必定必定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我们都愿意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不再走自己的路，主啊，你带领我走前面的道路，你我怎样走我就怎样走。今天这个世代的困难在哪处呢？不是说没有财富，今天人以为说有财富，财富带领我走路，有财富的时候我人生的道路就掂㗎喇。但我哋发现唔係咁样。越发达越有钱，心灵越空虚，人生越冇方向。美国高科技嘅直谷呢、这个嘅三藩市附近嘅 Bay Area 嘅地方，好多人喺度发达，而且年轻人发达添。但最近报纸买呢，喺呢个嘅直谷嗰处嘅 IT 人，这个毒品成为他们越来越多人吸食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其中一个呢，吸毒吸到死了，年纪只不过26岁，叫 Aaron Bunlow， 死于毒品。他是 Upside Media 的行政总裁，很勤力做事，赚很多钱。他爸妈很伤心难过，当他死的时候他说，我的仔一个礼拜工作你估计多少个小时啊？100小时以上，一个礼拜100小时以上的工作，赚很多钱。但问题是什么呢？发现金钱越多心灵越空虚，不知道怎么做，这钱怎么算啊？财富大野心又大，年轻人觉得自己挨得，这三样东西夹埋的时候，成为毒品泛滥的温床。因为没有出路，以前以为钱是出路，但不是出路。美国人以为他们现在发达了，有钱了就有出路，但美国人没有出路。中国说我们要跟着美国来追，有一天我们要追上美国，我们发达了，我们强大了，那我们有出路了。以为有钱强大的国家就是出路，但越来越发现不是这样，是吗？前几日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去到中国的地方，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呢，就跟一个的当地的火箭专家、武器专家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，我问他现在我们中国那个的这个的武器跟美国是差几远啊？我说美国所有的我们都可以有了，我最紧要是电脑的科技，电脑科技中国跟美国差几远啊？他说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呢是电脑计算机科学最先进的，他说差美国只不过是一个月的时间。我说追得这么快？他说是啊。那又入世贸了，但是不是中国有钱了、富强了就有出路呢？我们看不到。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是没有出路，因为在道德灵性方面有严重严重的问题。中国的领袖的领导人都是这样说的，贪污道德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，不解决的时候国家就没办法了，没有出路。富强不是国家的出路，富强不是人的出路，唯有当我们懂得专心的、彻底的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有出路。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求你教导教导我们，要怎样专一的你都是投靠你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愿意跟随你，你要去哪里我们跟你去哪里。求主指示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